风起过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人们肩胛一墙上一片片怀乡，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抬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朋友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Hello， 各位 FM 105.5新港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再度收听我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我是美嘉。当节目一开始，这首歌呢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我们今天节目主题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保证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知道的话题。所以呢，我现在准备先放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呢，您就知道我们今天大家要聊什么主题。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曲。
我带上来，我吃 我手我胳膊快我把你的骨头拆，我嫉妒你从四海，
我的嘴里从四海，
我的胃口最开怀，
我的胃口最开怀，我的哥我的哥哥的侯家，
哈哈哈，
金侯家，
来来来，
我吃的舒服喝的快的站在你起拍，我吃的舒服喝的快的你起拍，我吃的舒服喝的快的站在你起拍。
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疯狂大吃客》，我们请到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就是我们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谢建新谢老师，一起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我们先请谢老师就好了。
Hello， 美嘉美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imon， 谢建新。
谢老师呢，因为在去年呢，他本身呢是这个高科技产业的一位专业顾问啊，那他常常是为了这个各个服务不同的公司呢，要去这个出国出差，所以到世界各地，光是去年呢，据说就是出国19次啊，然后每一次都是蛮长的时间，所以呢，几乎呢吃都要在国外吃啊，那当然呢，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吃已经颇有一番心得了，所以呢，今天特别请到的谢老师呢，来到节目中，就跟我们聊聊世界各地的美食，顺便呢，等一下多余的时间，我还会带到我们国内好吃的这个美食要推荐给大家的。那谢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我美食这个美食家哦，你有什么心得感想
？OK， 其实我们讲美食家，是不是要谈一个家啊？我个人认为不重要，最重要所谓的美食呢，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你怎么样让自己愿意去尝试各种的滋味，开放你的胸襟。最重要你要把你的这个很多的原来的成见要推掉，不要说生的冷的我不吃，不要说海鲜我不敢吃啊，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你就会自然就牺牲掉一些尝鲜的机会。那不见得说非要很富有，要去吃最贵的3颗星5颗星的餐厅才叫做美食家。我个人认为就是你打开你的胸襟，你去尝滋味，让那个滋味让你觉得你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很美好的事。那因为我到处跑了几十个国家呢，其实真的我就是用开放的胸襟去尝当地的美食，因为我接受它，我就可以咀嚼它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风格。那是一个人生非常好的享受。
其实快乐补给站的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次邀请的这个绝对不是一定是这个专业的专家哦，我们东西是就是我都很喜欢邀请我周遭的这些好朋友，尤其他们对这个生活蛮有经历的一些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针对一个话题来这个分享他的心得。像谢老师就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跟他聊的，就是世界各国美食，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找一个什么美食家大厨师特别去聊很专精习哦，那谢老师以他这个多年的这个心得还有这个尝遍世界各地的这个经验哦，我相信由他来讲的一定是非常丰富。就诚如我其实一直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相关的制品，那我一直想要策划讲巧克力这个单元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也是跟美嘉一样很喜欢巧克力这种东西。那刚好呢最近我也是遇到了，终于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也希望下次呢有机会能够呈现给大家，就是用这个喜欢巧克力的人来聊聊看他心目中和他了解的巧克力。好，那老师这个一开始我们想，既然已经开场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讲各国美食啦，对不对？一开始你觉得你要先让我们先了解哪一方面的美食，哪一国的
？OK， 我想在谈各国美食之前，我还是要提一件蛮严肃的事情。
是吗？很严肃。
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就是有一本美食的这个一个书啊，它评比。几个这个所谓3颗星的餐厅啊，最高就是20分，这个18、19、20分是属于3颗星。那这样子的一个评比的这本书呢，叫做God Milau 啊，就是高翻译的话可以叫做高特米优。这本书里面呢，他最近呢就是评了一位 非常有名的一位52岁的一个厨师，叫做 Bernard 罗啊。那这位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厨师啊，在法国有一家餐厅叫做黄金海岸啊，被原来是评比为3颗星顶级的餐厅啊，他是满分是20分，他是19分。
嗯哼。
但是这一次评比呢，他的分数落到17分，因为传说中的理由就是他的那个菜单换的幅度太小啊，好像吃来吃去就是那几道菜。
嗯哼。
但是这个厨师非礼这件事情呢，最近呢就举枪自尽了
啊。挂了吗？
挂了，但是用枪打脑袋还有不挂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想到在另外有一本杂志叫做米其林，叫做 Good Michelin 啊，
米其林是卖油的，
卖轮胎的。事实上这本书呢，也是一个针对餐厅做非常严谨的评比的一本书。他在1986年的时候啊，也评比的关系，有一个厨师叫做 Cloud 跳楼自尽啊。换句话说，这已经是我们所晓得的第二次发生因为评比让人那个自杀的例子。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把吃逼到是一个这样子的境界，我想这个可能也脱离了我们的目标了。
我很讶异，厨师也会有这么完美主义的个性
啊！因为这个一评比啊，你就有一个荣誉心、
我还以为这是什么？这都法国的厨师吗？
这两个都是。
哦，我还以为是，我觉得日本厨师比较有这种跳楼的可能
啊。对，我们看那个
日本的那个美食节目，对不 对？那个厨师每次都非常的努力。
哦，那一输了，那个哭的简直不像人样。
这就是悲惨的故事做节目的开头嘛。
不过我们待会儿就要谈很愉快的事情。
好，那
我们忘掉这个，因为实在话吃很愉快的事。
要快乐的心情去来吃，
不要去用这么痛苦的态度来面对。
所以快乐补给站就是要带给大家快乐。那当然呢，刚刚你讲的悲惨的故事呢，我现在呢，我决定要也来悲惨一下。本周有一个悲惨的新闻。一只大象登上我们的报纸头条，我们要纪念林旺。那翻来覆去呢，没有什么歌曲呢可以纪念林旺。我终于找到这首《快乐天堂》，我们来是纪念一下林旺，我们再来讲我们的美食。
那已经不是悲惨了，应该要让他快乐的。
对，这首歌好像就是帮林旺写的。你们觉得歌曲的第一首歌第一句歌词啊，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对
不 对？
对？
好，我们来听听看《快乐天堂》之后，我们继续。我们先从欧洲聊起嘛。
OK。
好，那我们现在听听看《快乐天堂》。
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着臂力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天马上开口冰压了水草，在那风装进的地大肚需要梦想，告诉你的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进他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 个快乐天堂。
天与天一样的忙碌扰攘，
有哭有笑，
5.5新档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师谢建兴谢顾问呢到节目中来跟我们畅谈。刚刚那首歌呢是快乐天堂，是用来纪念我们这个亚洲最长寿的是纪录保持人，纪录保持像林旺
爷
爷。对，所以这件事情过去这一礼拜其实我也蛮感伤的，也很多人都觉得不痛不痒啊，很多主持人是在广播节目中都会访问所有的来宾或记者说你会不会难过或什么，其实有点点的感伤，因为我觉得其实大象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记忆力非常强，
对，它可以记很久的事情，然后还有这个大很有感情的，就像你们大家一定是从这个新闻中看到很多一些老兵啊回忆他以前在跟林旺这个小名叫乖乖相处的这些片段，你会发现其实林旺是都记得这些人，看到这些故事其实你会很感动，你已经不觉得他是一只象，你觉得他是很像一个人了。
是的，
嗯哼，好，就讲到林旺，所以刚刚那个快乐天堂是献给我们的林旺的。老师你有吃过象肉吗？
没有不敢
对我好无情哦吗？
是的，因为刚看他这个上天堂我们还想吃他的肉呢
因为我之前访问过一个来宾哦，他说他吃过大象的鼻子不过因为最近讲林旺的事情我可能没有什么心情吃鼻子、不过刚刚谢老师在这音乐声中告诉我说他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两位法国的厨师因为他这个评比的时候呢这个星数不够多啊，这个等级分数不够高啊，他就一个是举枪一个是跳楼，他说他曾经到法国吃过这位自尽厨师的手艺怎么样、
是的，非常的棒，他的那个我们讲其实吃法国菜啊如果这个吃他们的这个面食类啊，其实那个我们讲白酒蛤蜊，虽然这个是意大利，但是法国人他也有做这样子的一道菜，
嗯哼，
那做的好坏啊，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吃一个白酒蛤蜊面，你就会发现哇，那是人间美味，那种感觉啊，那种料的丰富新鲜，最重要的那个汁啊，它的酱料。做得非常非常的讲究，
会不会是因为法国盛产白酒？
那也当然
白葡萄嘛，对不对？
它法国的其实白葡萄德国比较出名，
嗯哼，
那奥地利比较出名，红葡萄，
嗯哼，
法国是最有名。
说到酒，谢老师也是，可是很专业的这样。我们等一下可以穿插点把酒给带进来。
好的。
想到法国菜哦，因为台北其实也有一些法国菜，我想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个还是在法国当地吃的味道比较好吃吗？
其实我不是很计较说在哪吃、
嗯、
我只在乎他做的东西够不够细腻、
嗯、
是不是真的让你的口感非常的好。
嗯，法国菜的特点在哪边特色？
法国菜它跟中国菜的有一点类似，就是 它的 preparation， 就是说它准备这个食材的时候比较讲究。
嗯哼，
这不像我们讲日耳曼系的啊，在准备这些食材的时候比较粗糙。
嗯哼，
啊，当然各有各的特色了，只是说法国菜在做这种材料的准备是非常细腻的。
嗯哼，而且我觉得法国人很浪漫，我在台北的法国餐厅吃过饭了，吃完他会送上一份这个巧克力给你，以外凡是到场的女士呢最后都可以带走一支红色的玫瑰花。
哇，
好浪漫是不是？
对，
是，当然又很贵，钞票。
在台湾最喜欢吃西餐的都是小姐。
为什么？
因为小姐喜欢罗曼蒂克的味道。
好，那您说说看，你到法国去吃有什么印象，除了刚刚说的白酒蛤蜊，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在法国？
哦，蛮多。法国的鹅肝酱我想大家都知道，
听过
啊。另外呢，那个鹅肝酱的吃法其实很重要，鹅肝酱最好是要吃那种新鲜当场煎出来的鹅肝。
哦，吓我一跳，我又当场把鹅给宰了。
酱的话它是搭配面包，那通常这个面包不要是很厚的一片。
嗯，
我们讲一般假设他拿一片吐司让你吃鹅肝酱那是不讲究，通常那个都是去边，然后那个面包的厚度啊大概是 0.5 公分，然后呢酱鹅肝酱也是 0.5 公分，它要跟面包是1:1的这样子放在一起咬下去，那种口感是非常非常棒。
梁
希
老师，那法国的是那种法国面包吗？不是，
哦，不是，
不是吗？
它是类似吐司，但是没有边，没有皮的啊，它就是要嫩嫩的那个
里面的白肉
啊，白肉，对。
嗯，
当然法国其实还有很有特色的，就是他们很喜欢吃鸭子，他们的烤鸭腿烤的火候如果刚刚好的话是非常非常美味的。那再来呢就是法国的这个螺肉啊。
嗯，
就是我们讲的是
田螺吗？
就是啊。
uh-huh，
那它讲究的话是要吃所谓 Burgundy 的啊，这个这一个固定的一个产地的那个螺肉啊。
嗯，
那个如果烤用奶油来焗出来的非常非常美味。
嗯哼，大家听众朋友听到有没有很食指大动很想吃，还是您吃饱了在旁边打嗝？你刚说了法国的菜的这个准备的这个等于说刀工这些都是非常的讲究。
对，我们大概来就是欧洲的菜的系列啊。
嗯，
我们可以分成一个是北欧一块，但是北欧基本上它的特色不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过去北欧是比较落后，所以他们的吃不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讲究啊。不是说落后，而是说比较生活环境，因为非常的
冷
酷寒，
嗯，
所以生活环境比较是辛苦，所以在讲究方面在早期并不会十分的讲究。那另外就是一个日耳曼系，日耳曼系是非常粗犷的这个系列呢，它基本上菜做的就比较粗犷。当然我们也晓得像德国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啊，德国的这个最有名的呢，就让我们感觉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德国猪脚。
嗯，
对。那一般来讲他们 sausage 都很有名，事实上所谓日耳曼系像奥地利都非常类似，他们都很会做 sausage 的种类很多。
你觉得 sausage 是
就是这个香肠，就好像香肠，
就
是这个肉肠啊。这个是sausage。然后呢德国猪脚其实是蛮有特色，如果德国猪脚做的火候好，然后它的铺的酸菜，那个酸菜味道要非常的道地，然后最重要要配上一种酱叫做芥子酱。
嗯，
那一般我们在台湾吃西餐厅你的啊通常不会是用芥子酱，而是用芥末酱。
嗯，
黄黄的这个很细的那种酱。嗯，但是如果你真正很讲究，你会发现吃那酱跟这个猪脚并不是非常的搭，因为啊真正讲究的是吃芥子酱。芥子酱它是那种有一颗一颗的籽子的啊，那个成本是非常高，我们通常一小瓶啊就好几百块，那所以一般西餐厅它不舍得用这种酱。
芥子是从哪一种植物啊？
芥菜啊，
还是就是芥末？就是跟芥末同一个原料，对不对？
不是不相同的原料。
嗯哼，
那 假设你去西餐厅啊、如果你想要常常看芥子酱，你就跟老板说有没有芥子酱、有些餐厅他 by request 就是当你要求他才会不得已的拿出来、但是他老板也会很高兴有人
试货、
试货啊。对啊，我曾经这样子，结果那个老板就很兴奋，从后面听说有人、有人指名要芥子酱、他就跑出来跟我聊聊得很愉快。
嗯哼，哎，老师你刚刚讲到那个日耳曼系、北欧系的菜，那英国又是属于哪一系呢？是独立的吗？
英国其实算是蛮独立，只是说我们讲啊，欧洲所有国家里面，英国的食物你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啊。有一个笑话，我跟大家聊一下。有人讲天堂啊，讲这是有关欧洲的笑话啊。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区别？
嗯哼。
那所谓的天堂呢，就是有英国的警察非常 polite、啊，然后非常 gentleman 啊，很绅士。然后呢，德国的工程师啊做的东西非常扎实，对。然后呢，有法国的厨师啊，法国厨师非常讲究，尤其在以前。现在你在法国吃，可能要看一点运气，你晓得哪边好。碰运气，有的时候会碰到蛮粗糙的啊，因为已经没有那种，有些人已经没有那个 passion， 没有那个热情去、那样子去准备食物了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法国的厨师，瑞士的管理者，我们都晓得瑞士做事情非常的精细啊，很严格控管。像我去瑞士旅行的时候，那个火车3:27到，3:28走，结果真的3:27到。28分钟、
一秒不差、
然后呢还有一样就是意大利的爱人 Italian lover、最浪漫对。那这个是天堂，那地狱是什么呢？也是这些人，只是排列组合不一样、德国的警察非常的严厉、那这个德国的警察，法国的工程师啊、就有一点这个很难掌握了啊、然后呢这个过的厨师那会要人命的、再来呢就是
意大利
意大利的管理者啊、就乱糟糟的，不、不会非常这个按照牌理出牌的。然后呢瑞士的爱人，瑞士啊是非常讲究精细，然后按照规矩，非常的不罗曼蒂克、当然也许有的人不太同意，但是大部分的欧洲人听到这些笑话都非常的会心的在笑，
都莞尔一笑、意思就是英国的菜实在不怎么样。
我猜是怎么样，但是你去英国你也不要找别的食物，最好在英国最好的餐厅大部分都是印度餐厅、因为印度曾经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他们从印度引进了非常多很好的厨师，在英国的印度餐厅做得非常的到底，
所以在英国就要去选印度菜。
哎，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几个菜系哈，英国就算是独立的嘛哈、有日耳曼，有北欧，再来呢南欧，
再来南欧、南欧就包含意大利、西班牙。那其实我们讲这个所谓日耳曼，或者说我们讲南欧跟欧洲其他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用牛油来做 cooking。那这个而南欧像意大利跟这个西班牙呢是用植物油，用橄榄油啊、那它跟我们东方人用植物油来做菜啊比较接近，所以我们东方人吃意大利菜、西班牙菜会觉得胃口非常的合。
对，有很多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觉得西班牙菜好好吃哦、我真的听他们就说西班牙菜其实很美味，因为
西班牙菜做起来通常它不会做得太细腻、但是味道呢非常合我们的胃口。尤其他们是所有欧洲人里面最会做海鲜的啊，鲜鱼做鱼汤啊，其他的欧洲国家碰到这些东西，鱼它除了切了一块炸鱼排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本领，那西班牙是很会处理鱼的。
好，那就是原则上欧洲可以算是就是有分这几系的这个菜嘛，对不对？
对。
好，那老师我们再来听首这个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再更精细一点，除了法国菜以外、还有什么好吃的，
好的，
还有值得大家推荐大家到哪些国家要去吃 到底，哎，对对对对，我们好听的歌曲，我们听听看梦田。5.5 新掌机，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节目明天早上呢有重播的时段，是星期天早上6:40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有一个网站，网站呢网址是 mika.amall.com.tw。如果呢以前的节目呢你想还重复收听，或是听不过瘾，或是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这个重新下载再录起来的话呢，欢迎你到刚刚我上述的这个网站呢去收听啊。那我们下个阶段我们会开放 call in， 那我们有两支 call in 电话，25000027，保守25057427。当然在美食还没有这个完全讲完这个讲完之前呢，我们是暂时先不接的，因为今天我们请到这个美食专家，他是我们这周遭的公认的最会吃、最懂得吃的这个谢建兴谢老师，因为他这个到世界各国，这个有好几十个国家吃遍了所有的美食，而且你看他肚子就知道。
不可以拿事实开玩笑。
他真的是对吃真的是很懂，不仅是在国外吃，在台湾有时候我们大家聚会啊什么都是老的，哪里有厚康，哪边很棒，等一下呢一一报给大家。刚刚讲到这个美食，先讲到欧洲嘛，对不对？
对，
刚刚只讲到法国一些部分嘛，还有讲到说到英国菜，其实我也想不出英国菜有什么特别的。对，那老师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其他欧洲的菜有什么？
Okay， 其实如果你在德国啊，我刚刚除了讲就是说他们的特色是比较稍微粗糙，分量非常非常的大。你比如说点一盘沙拉，那是一盆沙拉啊。那然后你再点哇，那这个很可能这个大部分的东方人都是消受不了啊。到了德国呢，其实有一种菜你可以去找，就是德国有很多蛮好的希腊餐厅。 那希腊菜的特色呢，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点心跟酱汁，那还有呢就是它肉烤肉串很多。烤肉串我们一般来讲听起来是蛮枯燥的，那大部分的希腊餐厅做的不是细致，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吃头，但是如果做的真的好，那个烤肉串可以做的非常的 juicy， 就是那个肥美多汁。
为什么德国会有那么多希腊菜
啊？
是跟历史有关系吗？
跟历史渊源可能有一些关系。
不可考，不知道。
OK， 那还有呢，就是临近德国的奥地利啊、瑞士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这种系统啊。我们讲这都是属于日耳曼系的。那谈到瑞士有几样特色，尤其是有一个所谓的 cheese fondue 啊，就是这个 cheese 火锅啊，那也有所谓的巧克力火锅啊，那这个是瑞士比较特殊的啊，因为他们天气冷，他就拿牛油去烤，然后呢把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牛油里面呢再加上酒啊，加上白酒，然后这样子烤的时候，这个牛油的香味啊，这个 butter 的香味，那个 cheese 的香味啊，再加上白酒的香味，这样一烤下来，面包一蘸啊，非常非常的美。
大家有没有肚子饿了呢？
这个是瑞士、奥地利，像这些国家其实像奥地利他们有经常有一些美食的比赛。那我前阵子去奥地利呢，还拿到他们一本书啊，就是介绍他们每餐厅的比较好的菜，每一家餐厅的厨师，每一个厨师的照片都在上面。那这个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荣誉，也是一种竞争。那我吃了其中几家以后，我发现奥地利也可以找到非常好吃的菜。
奥地利，所以奥地利菜跟瑞士菜应该很接近。
蛮接近的。
嗯哼。
那再来呢，我想就谈一下这个法国呢。法国其实它法国菜为主，但是呢其实在法国的意大利餐厅非常的多。在法国的摩洛哥，我们想这都跟它的历史渊源跟它的这个过去殖民地的关系有关。另外呢，法国也有非常多的非洲餐厅啊，我曾经前阵子也去吃了法国的一个非洲餐厅，那个都是蛮特殊。如果你真的不要去担心啊，非洲是不是不
可，或者用手吃
到了法国这些都已经经过美化，其实好好的去尝一尝都是非常值得品味的。
谢老师，你说那个在法国吃非洲菜嘛，非洲菜有什么特色
啊？我
野生动物？
对，不，倒不是其实它倒不是野生动物，它是它的主食就不跟这个欧洲一样，不是面包，而是有一些杂粮所做的一些东西，成的饼，做成的这个厚厚的有点像是粥的一样东西我一下子也叫不上名字啊。那个摩洛哥也是有这样子的东西，那个吃起来其实是蛮淡雅，然后也蛮可口的。
因为摩洛哥给人家感觉，虽然它在北非，感觉虽然它在非洲，但是感觉比较不像一般我们认知的非洲是这么的落后，
对 对，它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一直蛮好奇，真正在中非啊、西非这些道地的非很内陆的这些人哦，到底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一直有一个问号，你知道吗？因为北非的菜哈，在台湾其实台北也有好几家，
对，
好，在这个应该是在哪边？民生东还是哪里啊？
巷子里面有，
对对对，有很多北非的餐厅。其实如果你要品尝非洲菜的感觉的话，您倒是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去像是红国大楼后面了，有些北非菜哦，就是空总那边呢，有些北非菜你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你有没有吃过真的属于内陆的那种？
有，我吃过那个有一个国家叫做加麦隆啊，那在这个法国就是有一个大的教堂，白教堂那附近，我前阵子就去吃了一家，其实那个加麦隆的菜也非常有特色，也很好吃。
加麦隆在哪都不知道。
加麦隆就是他们足球队 很有名，今年也打入决赛。
嗯，
然后呢，他的头发就是他的那个颜色是红绿色，因为我在公司里有一个同事是英国人，他是加麦隆队的迷。前阵子在这个日本这个韩国有足球赛的时候，他就请了假跑到日本去，然后呢他把头发染成红色黄色绿色的这个三个颜色非常 crazy 的英国人。
真的很 crazy 的迷耶，我就发现是喜欢这些真的是很疯狂，
没有错。
好，谢谢。
那法国呢，其实我除了喜欢找他们一些很好的餐厅吃以外，我通常吃完了我都会去找这种 jazz bar。
嗯哼，
他们有些 jazz bar 它本身它那种 club 也有餐啊，那也有几家做的还不错。那我前阵子呢去听了一家叫做 Duke des Lombards 啊，这家那个jazz club 啊，它都固定每个月都会排出一些团体这种也许是 trial 就是三个人的这样子的乐团在那里演奏。那上次呢就是有一个以萨克斯风手为主，然后有这个 keyboard 有这个 guitar 有个鼓，四个人的一个团体演奏出他们自己做的曲子，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棒。我几乎整个晚上坐在那里，哇，都感动的鸡皮疙瘩也起来也冒汗，那种非常的兴奋。
嗯哼哼哼，好，这是法国
呀。yeah.
嗯哼，
接着我们就要谈谈这个南欧尤其意大利是最具有代表性。为什么欧洲的菜比较能够这个来比一比的，就是法国菜跟意大利菜呢？因为意大利也是非常讲究材料的准备，他们很懂得运用一些天然物质做成调味料，不同的调味料，然后他用的是植物油，这是跟这个法国不的地方。意大利的这个料理啊是算是世界有名，而且目前就是很多的国家都非常喜欢吃意大利餐，尤其是东方人，像日本人就非常非常喜欢意大利餐。
嗯，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的儿子就是跑到意大利去学了餐，然后回日本开意大利餐厅，结果生意好得不得了。
嗯哼哼，我知道在日本有很多的这个意大利餐厅，现在也怎么讲拉到台湾来做连锁，
像有一个叫做贝什么尼的
谢老师你好厉害，你都知道我们节目不能打太多广告。不过等一下稍晚的我还是要请您推荐几些好吃的这个国外的这个食物在台北可以找得到的。
OK， 那待会儿再说。
嗯哼，好，那这个意大利其实也是我很喜欢吃的菜。
对，我前阵子去意大利啊就是我去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我到欧洲20天，我跑了10个国家。那其中意大利算是我一个蛮的时间比较长的，大概有四天的时间。
嗯哼，
那在那里啊刚好是九月下旬，而我所到的地方所在地是意大利的西北边。
嗯哼，
意大利的西北边就是它是跟这个瑞士跟法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Mont Blanc 这个山啊，它是一个山区。那这个山区下面呢就有野菇，这个野菇的大小非常大，这个大的有点像一个大的碗弓一样那么大那个根部呢就有大概一个小碗那么粗啊，那个种菇啊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东西叫做 Porcini 啊，它每年九月的20几号到20几号，换句话说前后不到10天的时间，这种菇是鲜的啊，新鲜的摘下来，然后呢有一些餐厅有的会在门口挂一个特别的牌子，你就知道这家餐厅有，不见得每一家餐厅有。那我那几天就刚好碰到，然后呢就一家一家的去找这个 Porcini 吃，那个实在是人间美味。我们讲菇类看起来是植物，但是在 menu 里头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肉类的 menu 里头，就是在那个菜单里啊，它是放在肉类。为什么？因为那种蛋白质的多汁跟吃肉的感觉很类似，但是又比肉清爽它可以做成沙拉，它也可以直接烤来吃，然后也可以放到 pasta 就是面啊，
意大
利
面，
对、
嗯，
也可以放在意大利的 pizza 上面、嗯，哇，那个吃的是真的是让人呢、啊、回味无穷。
难怪台湾这些吃素的人不能吃素，不能吃吃素人不能吃肉，都拿香菇来做肉，啊、是有这原因。啊、还有你这么喜欢吃这个菇哦，一家一家餐厅去找哦。
对。
哦，然后我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法国是有一种菜很有名的，那个黑菇啊，都是靠猪去闻却找出来的。
对对对
对。谢老师喜欢吃一个东西哦，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大家来做个报告，也许透过空中的朋友可以找到这家店。谢老师曾经很疯狂的喜欢吃一个葱油饼，叫做忠诚葱油饼，是在
哦
忠诚路吗？
起先他是在忠诚路，
是在台北天母路，
忠诚路
很好吃。结果后来呢，听说这个老先生是老农民，是不是？做了这个葱油饼啊，然后搬家了，对不对？
对，他搬到宜兰去了。
就谢老师真的开车到宜兰去找。
我不但去找，还找了他好几次，每次都买一堆回来吃。
后来换人了，不是吗？
对，结果后来。再找就找不到了、嗯、然后在菜市场那边东问西问说搬到哪里，搬到那边我去了，然后他又把那个店顶给一位
欧巴桑，
本省的欧巴桑，那个做的都差非常非常多、嗯、因为他做的葱油饼很厚啊、那个他是有一定的斤数，要做几斤的面，然后掺了多少的葱多少的油，他是有他的公式的。那你因为这个饼那么厚，你要烤是要用慢火慢慢的烤，慢慢的这个培出来的。但是换了人以后就完全不、
嗯、
想要偷工，想要减料、
嗯、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么回事、
嗯、
那听说这位老先生又回到台北，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他。如果各位听众有看到这位老先生做的这个葱油饼、
嗯、哼，
事实上我这么一讲，真正有吃过的人马上就知道它是很厚很大，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这种葱油饼、
嗯、
如果知道的话麻烦跟电台联络、让我再能够有机会再找到他。
哦，我相信有听众朋友一定有吃过您说的这位做这个忠诚葱油饼的这个啊、
对
那个，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等一下个阶段开放call-in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因为谢老师找这位老先生你找很久，说明老先是我们的听众也不一定。好啊，那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再提首音乐，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这个还没有讲完的这个美食啊。那之后呢，音乐之后呢，我要请谢老师推荐几家这个国外的美食，在台北你可以吃得到的好风味。好，我们现在来听听看下一首歌曲，我们想要放给大家的是，我们听一下黄大成有首歌，一般您比较不容易听到的，是这个他一首最早期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凌霄月影》，其实蛮好听，蛮轻快的，我们听听看。
月光轻轻跳过凌霄，悄悄照入你影中，月光偷偷躲在云里，好似年续香满经典。问一问为什么双眉深锁，莫不是那月光勾起惆怅。问一问为什么门难起，莫不是那月光叫你无言。天边的星儿已展露笑脸，林中的萤火也飞舞身边。你听我轻轻地唱一首歌，但愿你不会再忧愁彷徨。月光轻轻跳过林梢，悄悄照入你的眼中。月光偷偷躲在 病历好似棉絮香满经典。问一问为什么双眉深锁，莫不是那月光勾起惆怅。问一问为什么春儿难起，莫不是那月光叫你无言。天边莺儿已沾露笑脸，林中你萤火也飞舞枕边。你听我轻轻地唱一首歌，但愿你不会再游走彷徨。
FM 105.5新档之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点，我是美嘉。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www.mp.org.tw。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谢建新谢老师来到这个我们节目呢，跟我们聊聊各国的美食。等一下还帮大家这个后康到手部介绍一下好吃的这个国外的餐厅，在台北你可以找到，而不要远渡重洋哦。不过我发现这个吃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样食物，所以呢这个节目其实一开始呢就有很多人在 call in 进来想要分享。像刚音乐声中有人告诉我们说，啊你喜欢吃葱油饼啊，那我就要告诉他哪家葱油饼也真的很好吃。如果你有这样的好的这个建议呢，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呢、啊。那以不做广告为这个原则，哎，可以告诉我们名字，或者是告诉我大概是哪条路的哪个地方啊？不帮这个不积极打太多广告，免得我们才被抄了，被新闻局检举。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是黄大成的这个《凌霄月影》，不是不知道你们听过，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刚刚那个这个我们老师你这个说欧洲美食意大利的部分还要再补充一点点，补充完以后我们等下就这个接下口音，说不定有人要告诉我们中横葱油饼是老先生到哪里去了。
我们刚刚讲意大利，除了那个菇，它因为是只有一段的时间有啊，所以要碰运气，就是九月下旬。那因为它必须要吃新鲜的才好吃，所以呢这个是蛮珍贵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在意大利吃啊，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除了他们饭前要喝点这个饭前酒，然后呢在餐里可以点好几种花样，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披萨呢当然没话讲，全世界最好吃的披萨也就是在意大利。那意大利真正你说要吃披萨比较经典的是塔品不要放太多，就是那个上面的馅料不要放太多。我在一家这个我刚刚讲那个贝里尼那个餐厅的啊，那就吃过一家一种这个披萨呢叫做辣椒橄榄啊，
鲜虾
没有鲜虾，不要塔品，不要放那些馅料的、非常好吃。它是薄薄的，非常的薄，这个培出来的那个饼香啊非常的好啊、加上起司跟橄榄油跟一点辣椒丝啊，那种口感是啊没得比。
嗯哼，
那另外呢在意大利有一种披萨在台湾很少见到，就是它的名字叫做 Cazzoni 啊，就是它是叫做饺子披萨。事实上它饺子不是说很小的饺子，它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饺子，意思说其实它是把那个披萨饼合起来对合，看起来像是一个饺子，
超级大饺子。
那通常这种饺子饺子披萨呢里面都放着是有的人放海鲜，有的呢就是，但是最主要有一种料是不能缺的，就是这个一种很黏的那种
起司
这个是这 mozzarella 的那种起司，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白色雪白色的那种那种起司啊，那个吃起来是口感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意大利吃完，大概很少说吃完东西 就算是结束、
嗯、
你没有吃点甜点、
嗯、
那种感觉就好像没有 final 没有结束掉、
嗯、
所以你通常要吃甜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甜点就是提拉米苏啊，
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
嗯，
然后那个吃啊，口感非常棒，做得好，做得差是差很多的啊。那个好吃的不但好吃，然后呢，他们的量很大、
嗯，
放在你面前有点像一个便当盒一样，
嗯、
哦，那个吃起来真的是非常过瘾，然后你还意犹未尽，
嗯，
千万不要哎。轻易的就说不、
嗯、
因为他们的冰淇淋非常非常的棒，他的冰淇淋不像我们一般吃这个美国冰淇淋或者是一般的欧洲式的冰淇淋，不是一球一球的，它是一坨一坨的
双淇淋吗、
那个不是双淇淋，就是冰淇淋，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放到你的那个杯子里或者是、
嗯、
像这个碗里面啊、
嗯、
它是哇一大坨，然后拉起来拉的尖尖的，那个黏黏的尖尖的、
嗯、
啊那种口感实在是美的不得了，
美到都要要有那还要清两下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要喝一个他们的一种甜酒，
嗯
啊叫做 Limoncello 啊、
嗯、
那这种酒是柠檬酿的、
嗯、
酸酸甜甜，吃其实吃了以后很有帮助消化啊，这个有益消化。那有的人不太喜欢吃那种酒的味道呢，他把它做成有点像是用弄成霜，弄成冰一样的啊，那那个吃起来口感更棒啊。
嗯、
这个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懂得去享受的，而且它可以帮助消化。当然，吃胖了我不负责。
那刚刚我想问就是说，您说那么好吃的意大利餐哦，在台北有没有类似的餐厅可以供应像您刚刚说的这么美味的东西，包括什么甜点啊、酒啊、冰淇淋，有没有这么全套的服务？有没有？
其实有的，
有哦。
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Bellini 其实它的总店是在日本。
嗯、
我讲过日本人很喜欢吃意大利餐，
嗯、
他们在日本就连锁就开了很多的这个叫做 Bellini 这个店。那在台湾也是大概在7年前就引进到台湾第一家店就在复兴北路附近了啊。
对，美食街。
对对对。
嗯、
那但是要注意，它这个餐厅。我个人感觉了啊，并不是每一道都好吃。
嗯哼，
那你会点跟不会点啊，会差很多、
嗯。
像我去到那，我比较喜欢点的是它的
披萨，
沙拉、
嗯
啊，算是蛮有特色。它的鸡肉沙拉，芝麻酱的啊，风味蛮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它的那个起司焗茄子、
嗯，
意大利人。跟中国人是最懂得吃茄子的啊，
嗯、
那他的这个起司焗茄子啊，非常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双手赞成，因为我去那家餐厅最喜欢吃这道菜
啊、
还有甜点，那家甜点超好吃。
那他的披萨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嗯、其他他的主食并不算是其他那种 main course，、
嗯、
我的感觉算是普通。
嗯哼，
倒是另外我晓得有一家台北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蛮不错的，是在复兴南路、
嗯、
那个过了仁爱路的那个福华饭店过去一点点啊、
嗯、
那个名字我一下子叫不上来啊、
嗯、
那我也不太想讲啊，因为怕有宣这个帮人家宣传，
嗯，
但是呢就是在东风街口啊、
嗯、
但是是在福华这一边的啊、
嗯、
你可以去找到他在一楼就有门面，但是餐厅是在二楼，
嗯哼，
非常棒。那家的不管从面包开始就非常有特色，
嗯、
然后它每一道菜，它的这个都非常的道地。那当然，台北意大利餐厅蛮多，我只是随便先介绍一下这样子
啊、嗯
哦。那我们意大利其实西班牙的菜我刚有讲，它的海鲜、它的鱼不错。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海鲜饭啊，算是做得不错。
嗯、
虽然他做饭跟我们中国人做的饭是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全世界会做油条的啊，大概就是中国人跟西班牙人。
啊、西班牙油条跟中国人油条会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
嗯、
但是蛮类似的、
嗯、
啊、
嗯。
那西班牙呢？另外我在西班牙吃过一个尝这个 有特色的，然后也是破纪录的。我吃过最大的牛排啊，是在西班牙吃的，那个牛排是一 kilogram 一公斤啊，一公斤重的牛排，那个是非常大非常厚，而且是刚从这个斗牛场宰下来的牛
啊，
那吃了以后呢，他当场还给你拍一张照片。啊，非常有纪念价值。
嗯嗯，我就想到一个斗牛士的笑话，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你知道我说什么？
那好像有个印
象。好，这个刚刚讲到这么多吃，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如果您也有好吃的餐厅要推荐给我们，或是说您对刚刚谢老师说的这些各国的美食，您有吃过类似的，欢迎提供经验还给我们分享。call in 的电话有两支，新手请拨25000276，老手呢25057427。有一通call in真的想了很久，我想先接这通call in音乐，因为说不定他告诉我们忠诚葱油饼到底到哪里去了，就是谢老师已经这个想很久的问题，
好几年
找了好多年了，不知道这位这个会做葱油饼的老先生是不是在我们收音机旁边。你好，快乐不及在今天线上，
让你遗憾的。
哎呀，是、
我不是空中那个葱油饼老先生，
嗯，
但是先生美嘉
是你好，你好，
美食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真的我没那个福气啊。
嗯，
我刚才听那个美食老讲的，真的差不多快流口水了，真的非常的羡慕啊，尤其是那个一 kilo 那个一公斤那个牛排有没有？我因为大概见识有限啊，老师啊，
太客气，
稍微包涵一下，
客气。
哦，我介绍几样菜可以吗？
哦，
可以啊，不过我们限你一分钟，好不好？
好的，
好。
哎，新手不是三分钟吗？
你是新手吗？哇，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哦，跟老师一样老哦，不行啊。
话就不要讲这么明嘛。那个，
还有半分钟了啦，哈。
好了好了，那个什么。我觉得、台湾有没有？我蛮喜欢吃那个老鼠斑呢。
啊？
老鼠斑？
那是什么？那是老鼠还是鱼？
是鱼。
鱼。但它名字叫老鼠斑，有没有？
嗯哼。
就像那个石斑鱼嘛。
对。
嗯、
石斑鱼当中不有个老鼠斑，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的。
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这样讲也不太对，因为我都是拿了个下酒的菜，有没有？
嗯，
一样啊。
打比方的，
没有关系啊。
比如说那个苏联那个鱼子酱，
哎，鱼子酱好棒，
乌七八黑那个，
很贵呢。
啊？
你是吃真的鱼子酱哦？
对，我跟你讲了，人到两腿一伸的时候啊，
嗯、
你大概不会太嫌什么便宜叫贵了。
对对对对，
是吧？还是看开一点嘛。
这年四班还年轻啊！啊，完了。他讲完了吗？
讲完了。
他是抗议，我是嫌他的。
对。
好，刚刚跟我讲鱼子酱，是不是嫌你鱼子酱太贵，然后说你太奢侈，你就这个讲完了。鱼子酱，
嗯，
小心的吃过鱼子酱。
有啊，鱼子酱真的好的，那真的是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哦。
嗯哼，
要懂得享受就是。
昨日倪兴好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鱼子酱，对不对？
对。
那时候他来台湾演讲的时候，
对，
就告诉我们说想吃鱼子酱。
我在俄国买过几瓶，哇、
uh-huh ，
真的很棒。
Uh-huh、鱼子酱是用什么鱼的籽？我只是哎，这个问题可以留在我们每周一问，等一下考给大家。哈哈哈哈。老师尴尬了，怕回答不出来，还是每个鱼的籽都可以做？
一下子想不起来。
好，这个问题等下留给大家。我们每个礼拜不是要出一个题目考大家吗？好，来接一线口音。你好，你在线上。
美嘉你好。
哎，你好，哎，是德国菜，这个德国做，他德国人。
不过我不是介绍德国菜，
而是
有一家德国菜很有名，黑森林。
我知道，我很喜欢那个。
哎，那家在
温州街和这个永康街有开一家分店。
有开一家分店，
哎，你看，吃的比
多，
他的猪脚也很好吃。
不过我可以介绍另外一家，有一家意大利餐厅，
好，
在捷运站里面，在那个敦化站，中校敦化站那个
收购
一二三四出口那边，
嗯嗯，收购那一带，
哎，对，他是叫好像是叫好料理，
哦，听过，嗯，
哎，那家不错，他有卖意大利菜面。他也有卖法国点心，哦，那个点心真好吃。
哎，德国豆，你来看黑森林这家德国菜到不到地？因为很多德国人说他们觉得很有家乡味耶。
对，很到地啊，
很到地
啊。老板 老板是德国人，老板娘是中国人。
他的黑面包很好吃，对不对？
对，
我也想吃。哈哈，讲到吃，
什么都不吃，就吃面包都觉得很贵。
蛋糕很好吃，
对啊，
蛋糕还不错。
对呀、啊，我有一次订，帮我妹妹的女儿订了一个生日蛋糕，黑森那个是叫什么？
黑森林吗？
黑森林蛋糕，对。
嗯。
它的样子做的不是很漂亮，不过、
嗯、
哦，那个蛋糕是好吃，
口感好。
我拿来的时候，我拿给我侄女的时候，她很生气，她说：“你这蛋糕好丑哦。”我说：“你别看它丑，它好吃的很嘞。
嗯”
要不他拿去给同学吃了都抢光了、哦、后来他就问我说你在哪里买的怎么那么好吃
在台湾买的不在德国好谢谢德国豆的分享谢谢拜
拜拜
拜嘿这个黑森林就在德国豆的小学的母校龙安国小这一面的巷子里面、嗯、啊，那个刚刚讲到黑森林其实它也是蛮道地的算是德国菜也他不过我觉得它已经蛮符合台湾人喜欢的口味因为我觉得像我到德国去吃德国菜我觉得像去吃呢我真的到黑森林去吃猪脚哎、欸、我觉得不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是旅行团的关系或是什么的原因不容易在国外吃到真的很符合你自己需求的。
没有错其实即使你到了德国如果他并没有非常拿手这个德国猪脚你也吃得到即使吃到也未必是最好的
嗯没错好朋友的call in我们接下call in电话我们就进我们的音乐了您好在线上
喂
哎呦
李佳
是
刚才话没讲完
是
啊怎么断掉了
对
哎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电话啊、哦、有他那个欧服的歌有没有靠个、都靠太近了
啊
哎实际上一不小心耳朵一碰到
不过刚刚那个切断的那个 timing 刚好哎刚好我已经讲完了
没有没有我因为这玩意我蛮有点兴趣的讲说那个产那个我讲说那个什么那个鱼子酱有没有
哎
那玩意不是产在苏联那个里海那个
嗯
是吧
对
在美国买的话好像是$52嘛
对对对
我也许我讲的话不怎么不怎么公平因为我这都是配了个虾酒的
那虾酒其实很棒啊
看看你是怎么回事嘛
对、
啊、然后那个法国有没有
对、啊、我们讲我打个岔、啊、
是是是
我说人生啊你这一辈赚来的钱是你花掉的钱没有花掉都不是你赚到的钱
好哲学的话听懂了吗
懂
懂年龄大就懂了
蛮有含义的然后这个有没有那个法国有没有喂
是
喂
喂是
法国啊
哎
老师啊
是
法国那个鹅肝有没有
哎
鹅肝酱有没有
对
也不错
对那真的
又嫩又肥又大
对呀、啊、那人间美味
然后哈如果今天我国外人所了解的大概也是差不多叫有限嘛哈、
嗯、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几个菜也不错
是
你譬如讲说那个台东有没有
嗯
那个百合有没有百合
哎百合
哎百合
莲花吗
啊
不是百合对
百合
对
就白白白那个嘛
对对对
朝起来脆脆那个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个什么山猪肉有没有
嗯
哎山猪肉
山猪肉炒那个槟榔那个中间那个
槟榔心
槟榔心对
哎它是蛮到底的
口感这个非常的
还是下酒菜
对
因为我已经表明了因为其他的我并不是很懂因为我不太喜欢吃什么大鱼大肉的
是啊是啊
鱼大鱼大肉还贵耶、
啊、
鱼子酱
没有啦哎呀好玩嘛、
嗯、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龙麻有没有
啊龙麻
龙麻就是那个长得像龟壳花那个
对对
那个河里面抓那个我曾经抓过一只
对
还有牙齿他们还长了个毛看见
那叫海鳗
海鳗呢、啊、嗯
不是海鳗哦不是海鳗河小河里面那个玩意
儿、
哦、海鳗那个是不是我讲的不是那个我讲的是河里面的
嗯
裸麻就是流裸麻什么流氓是
是流氓是、
流氓嘛哎然后涂上几个白毛那个白毛看起来像排列有没有还像个王
这也是来我们讲各国美食你是讲本土美食去了
啊
好啦你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今天给你放宽你看对你多好
好的、哦、我来是要报答你了
哦谢谢
好、
啊、
谢谢
啊
才到这里在听我们谢老师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什么好不好、
啊、
我说我们今天各国美食谢老师等一下再跟我们分享
什么你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老师啊
哎是
假使能找到那个宜兰那个什么做那个葱油饼那个玩意儿、
啊啊、
嗯
我希望说你在空中讲话。
当然，
哦、好、
啊，我们可以跟他预约嘛。
是，
我很喜欢，因为我北方人有没有？
对、
嗯，
我蛮喜欢吃那个玩意儿。
哦、我们就在等待人家打电话告诉我葱油饼在哪里，就、
那个、
都没有消息、
那个。哎，其实那个北宜公路有没有？喂。
嘿。
北宜公路不久卖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卤那个茶叶蛋那个。
哎、
有没有？
有。
哎，那家也蛮不错的。
嗯哼。
好 ，OK。
有没有吃过？
吃过啦，
有
吃过是？
是的，
味道也蛮不错。
是的，是的。
美嘉，
是
你要有耐性呐、啊。
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改天你这样那么凶的话，我们都不敢抠了。
非常谢谢、啊，非常谢谢你。
啊、谢谢四年师长。
好了，让你人家再
见。好的，
谢谢，谢谢。
就讲到吃，真是讲不完
了。哦，那真的是大家都有很有心得。
中国人非常讲究吃，真的是讲到吃哦，今天真的讲三天三夜，真的是讲不完了。
嗯、
台北的什么行业最多？
嗯，
厅嘛，
对，
对不对？那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餐厅好吃的好餐厅绝对都
是很好，
还是生意很好，哎，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亏钱了、啊。我们现在先在听一首经典音乐，我们休息一下。那如果你真的知道忠诚葱油饼在哪里的话，欢迎你扣我们的这个扣印专线25000276，老手呢25057427，或是你有什么世界美食的这个心得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我们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接我们的扣印。我们再听听看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听看蔡赛曲。
唱一首祝彩语，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转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载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105.5新党精英，你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www.mp.org.tw 我们两先扣印 新手25000027，老手25057427，不会扣音一直在闪哈、啊，我们要慢慢接扣音。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老师，也是对美食的非常有这个品味的谢建兴谢老师啊，来今天跟我们聊聊他到了世界各地吃到的美食，他这个来评比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美食有什么特色，加上呢他等一下要推荐几家在台北你就可以吃到，不需要出塞到远赴重洋去吃的一些美好吃的东西啊。那刚刚也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诶，哪家餐厅还不错，其实也欢迎您告诉我们。那因为节目其实这个就可以做得很多集哦，我欢迎是谢老师的。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场，下次呢，先这边先邀了哈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哈，把您知道的要一定要告诉我们。我觉得吃真的是一种享受。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人生明天就挂掉或闭上眼睛的话，我觉得最遗憾是不能再吃到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吃的福气，因为稍微一吃就马上就变胖这样子。好，如果你不 care 你的身材，欢迎加入我们的美食行列啊！好，我们线上有call in电话进来啊，那我现在接一下call in。你好，你在线上。
喂，美嘉，你好、
啊。哎，尼尔班，你好 啊。
我讲话也是，我想问你考虑一下的。我被考虑耽误着了。
啊，尼尔班，你知道忠诚葱油饼啊，还是您自己就会做葱油饼啊？
葱油饼我做会做美人家做的好是吧？
嗯。
我是走吃面的。
嗯哼。
我从来不卖米。我都买面粉、面条、馒头，啊，
您是山东人吗？
我是原籍是山东、
哦，
我以后移民移到江苏淮阴。
哦，淮阴啊！
哎、
我是山东人啊！
我是原籍是山东人。
嗯，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就走底上，这个叫新一路40-60号，这里有个老灶早前面。这人现在已经82岁了，陪着就这一个人还在卖面呢，那味道 是特别好的，是没错。
嗯哼。
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你美家地主人，还有关南主人、
嗯，
还有那个他女儿夫人，
嗯哼，
你们三主人呢？
嗯。
到时候温州街吃了这过那个点心呢？
嗯哼。
我来主动请你们。
哦，谢谢尼尔班，
好啊，
有机会跟他们说说，好啊，谢谢尼尔班。
你要学那个私家
啊，
给我电话联络好了，我就去到请你们，我主动请你们来这个这吃这个点心。
好，谢谢尼尔班，感谢。
好，不是我问你好。
好啊，好啊，感谢。
好，你们跟你了，你要不说我电话号码啊？
没，嗯，等一下您打到行政电话留一下好了，25000275，好不好？
哦、好
的，谢谢你，尼尔班。
我来党部里就给他们留个电话，好
吧？好的，谢谢您。
好的，
再见。怎么这么好？谢谢尼尔班，为什么我其实每次扣你进来，其实我蛮开心的，一年二班耶。
哦。
像上次我们节目还有一位8年1班的小朋友扣你进来，我也很开心。好，我们再扣你。你好，你在线上。
你好，美嘉好。
哎，你好。
一家人你好。
你好、
哦，你好。
我是4年没班的。
你是4年10班对不对？
没班
是4年0班，我们叫4年10班啊。
哦，那个叫做4年10班。
对呀、啊，4年级的班长。
他说，哦，对对对，我是班长。
嗯，
我刚刚回来不到5分钟哈，我听你们讲，介绍美食是一定要介绍世界的吗？
哎，不一定啊，好吃的都
可
以。可
不可以介绍一个我们台中好好吃的大家呀？
啊、只要好好吃，我都有兴趣知道。
台中那个双十路体育场旁边有一个台安医院，
嗯哼，
台安医院有一家，他那个就叫做丰仁宾，
嗯哼，
丰源的丰，仁慈的仁，
嗯哼。
可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把它说叫做萧郎，
嗯哼，哦，丰仁，嗯，
因为这吃冰啊要排队呀、
啊。啊，现在也是吗？
现在的话，你时常去的话，哈、
嗯，
现在是没有，因为。有人冒他们的名，然后在台中另外也有开2家哈、
嗯，
把他们名声打坏。但是他本店的那个东西哈，还是我们去的时候时常都是高朋满座，不像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哈，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是排队的，然后现在是没有排队，但是经常都是那个高朋满座。然后回台北很多一些就我自己知道，我们同学哈。他们的那都是回台北要先打电话过去，然后就那个订了之后哈，他先帮他冷冻，然后自己带保利龙盒子下去哦，然后把它装上台北来这样子吃，来解那个乡愁。 很好吃。它那个冰跟一般的，你说它是冰淇淋，它也有冰淇淋，但是它那个，冰淇淋外面有包围那个串冰。
那他四年级班长，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个最值得吃的？因为我们听你这样讲，我们可能会开车去台中为了吃这个蜂人冰耶。那一个最好吃的口味给我们，不然那么多不知道点哪一个。
它只有三种，
啊、哦，只有三种，
酸梅，凤梨，然后还有那个牛奶。我们小孩子去每一次就是酸梅凤梨一定都要吃，
没关系，我们三样都吃，
很便宜，一大杯哈，像台北这种500cc 的那种杯子哈，才只有那个35块，然后你那小杯的才只有25块，很好吃，真的是哈。
那个我们刚刚有一位行政人员问，比台中第一市场旁边那个 Miss Mommy 的冰好吃。
我觉得 Miss Mommy 不好吃Miss Mommy 没有它好吃就是台中第二市场还有一个是那个叫做短米鸡，可是那个短米鸡的那个传人哈那个现在在左传右传之后哈现在那个已经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很好吃。有一阵子我在台中建国市场那边有看到，但是再去找到Miss Mommy 没有那个蜂人冰好吃。
好，OK， 那非常谢谢你帮我们介绍蜂人冰哦，希望很多人听到可以去这个吃吃看。
真的那个萧郎冰真的很好吃。
周家，周家，我们四年十班的班长哈，
谢
谢你，
谢
谢，好，拜拜。讲到这个，真的也是蛮想去试试看的。还有一线口音，您好。
梅家姑娘，我又来了。
嗨，你好，嗨。
我刚刚听到那个人讲那个醪糟刀削面的。他那个面确实是好吃，
我是哦，
而且料很实在。
在新一路的，
在新一路四段的头，
我知道，
就在信维市场那边。
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地址都抄下来了。
然后我刚才讲的这家餐厅是在捷运地下街，不是在外面，在地下街。然后还有一家德国餐馆也是很有名的，东西很好吃，在我记得是新一路二段，靠永康街那个附近，那家餐厅的东西也是很好吃，
名字不记得了。
啊，
名字不记得了，
名字忘记的。
好，
因为很久没有去吃，自从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就没有去吃了。
没关系，爱人呢，这不需要名字，用闻的都会找得到。
反正那个德国餐厅就是那一家而已，它有外面门口有写什么德国料理什么。
好，了解，谢谢。
名字忘记了，所以不好意思。
谢谢德国豆，谢谢。
好，不
谢谢，拜拜。
谢谢。
其实说到吃，真的大家很有兴趣，因为我今天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下午的时候啊，3点多的时候，节目也在介绍吃，尤其它的这个范围在。框框在这个永康街的美食，永康街说到永康街好吃还真多。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巧克力，我昨天晚上去喝了一杯，有一家专门做的是专门可丽饮的，喝巧克力的一家饮料店，什么都没有，就是巧克力，各式各样的意式的什么什么的白巧克力什么的。哦，他那对巧克力是懂的，才开一个多月，我觉得我已经会成为他下一次常常去的常客了，太棒了。来，我们接下一通口音，你好。
你好。
你好，Hello， 王教授好。
这是什么什么？还有刚刚你们讲那个鱼啊，应该是鲟鱼啊，那个鱼字旁这个寻找的
鲟、
啊。
对对对。
在那个黑龙江里面叫马哈鱼了、啊、那中国在长江以北有这个中华鲟。
对，非常谢谢
，
谢谢，
怎么会讲到鱼、啊？
用那个鱼子酱，你说是哪一种鱼？
鱼子酱哪一种鱼是要摆当问题的，他就把答案
先
讲出来，
宣布了。
好吧，那个等一下晚点我们再讲个题目好了。
好的、
哦，我们这位王教授是海洋所的教授
哦，那
所以当然是专家。
哎，
我们中医前面都是专家，所以都不能乱讲话。
那当然。
所以专家完了，是不是还有新闻局的人在监听？
那当然。
看你们在搭话。我们再接最后一通口音，以后我们再放一首歌曲。你好，你在线上。
哎，
嘿，
小姐，
你好，三年二班，你好。
哎，谢谢你的环保袋啊。
啊、哦，你收到了哈。
哎、谢谢啊，
是不客气。
哎，我跟你讲，有一家那个豆浆店哦，早餐那个蛋饼非常好吃哦。
蛋饼，在哪里？
在民族西路跟延平北路口有没有？那个蛋饼跟人家一般那个早餐那个蛋饼不一样哦，制作方法不一样哦，吃起来当然是不一样。在民族西路跟延平北，它有两家早餐店。一家是来豆浆鸡店，就是有招牌，有招牌的不是的、你只要找那个没有招牌的。
哦，没有招牌的，
没有招牌的就是。
对，有两家，你只要找没有招牌的，
他那个蛋饼是不是做的酥酥的？
啊，
蛋饼是不是
酥酥的？
都可以，看你要求老板
一般我们吃的蛋饼，人家的认知就是葱油饼上面打个蛋花，加点葱，就是蛋饼。
对，制作方法跟其他一般的人家制作方法不一样。
对，我们新店也有一家还不错，可能就是您说的差不多的口感，我们改天去试试看。
哎，嗯，可是它加的不是葱油，它是加的是那韭菜。
哦
哦，
那是不一样，那是不一样。
嗯，好，谢谢三年二班提供的，谢谢您。嗯，
多谢。
本来讲各国美食，大家来本土的台湾的，连早餐我们也提供大家。其实真的讲不完呢，还有 Part Two。那我们先今天真的是，刚这个 Coding 暂时交这边，老师你可以再补充一下你刚刚没讲完的这些欧洲一些美食，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带到告诉我们，或是台北有哪几家餐厅是务必要介绍给大家的？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讲吃，这其实在欧洲啊，吃很少单独吃，那个喝酒是相当重要的。
嗯，
所以我大概介绍一下红酒白酒啊。那其实如果假设你去德国，大概你不要期望在德国找到非常好的红酒。
嗯，
因为它的气候那种，那德国的白酒啊是非常有名的啊，它的白酒，然后尤其到了奥地利，因为他们有高山区，所以呢奥地利的白酒呢，那他们有一些会用来做那种冰酒。
嗯哼，
全世界冰酒量最多的是加拿大。
嗯，
那其实品质非常好啊，这个奥地利的冰酒品质非常好，它基本上它是这个酒经过霜打，然后再甚至呢说到只剩下葡萄剩下很小，然后有被这种冷冻过，然后呢才把它摘收下来，所以这种葡萄酿的那个酒的那个甜度非常非常的浓，非常的甜。那但是因为量非常非常少，所以它的这个算是非常珍贵的。通常这种ice wine 这种所谓的冰酒啊，这个价格都会比一般要贵上好几倍。
嗯哼，
那红酒的话，在欧洲值得一提的，当然就是说是最有代表性，也是全世界红酒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那但是因为法国的它的葡萄的种类很多，然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酒庄它的那个特性不太一样，所以法国的酒啊，他们非常讲究用最原始的酿酒的方法，不太喜欢用比较新的技术，让酒做出来的品质是非常稳定。他要靠他天然的这个葡萄的种类跟很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酿制的方法来表现每一种酒不同的个性。那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的酒比一般的贵，因为他强调的是个性，他不强调说一定要做到某一种口感啊，所以它比较不是运用技巧，是用酒的本性。那相对于这个的这个澳洲的酒，它就是运用技术来控制酒做出来的 quality 啊的那种品质口感，大部分来讲都是相当的好，而价格就非常的平易近人。所以假设你的预算不是很高，你喝澳洲酒其实口感已经非常好，但是你非常讲究酒的特性，那法国酒是很有代表性。那介于这个中间，其实意大利的酒非常值得去品尝。意大利的酒可以说它用技术，同时它的品种它的酿制方法也都相当的讲究啊。意大利有的时候可以找到非常多好的红酒。
嗯，其实酒在欧洲的这个三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东西。不过真的还要酒还要再另辟一个单元，讲到酒真的讲不完。国外的这个葡萄美酒，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各地的这个好酒哦，这也是台湾的酒也很多啊，公派局的酒啊，
很有学问。
嘿，那我们再先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接朋友的call in啊。也许您对这些我们今天谈的话题还有一些这个想要跟我们回应的啊，我们现在听听看。刚刚说到在台北呢，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这些餐厅啊。其实，在台北的这个天空里面，天空之下，这个台北呢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很好吃的餐厅。我们上次在聊了，其实生活在台北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你可以走不用太远的路，坐不用太久的车，就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在台北的天空，
想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
5.5 新港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快乐补给站节目明天早上有一个重播的时段是6点40分，你也可以透过全球网络同步收听哦。网址是 www.mp.org.tw。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mika.amal.com.tw。今天我们聊的那个各国美食呢，请到的是我们的谢建兴谢顾问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那他虽然不是五星级饭店的大厨师，可是呢以他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和经历哦，走遍世界各地吃了这么多东西，加他独特的品味哦，我相信他带给大家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办法能够这个经历的，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喜欢巧克力或者喜欢，欢迎这个主动跟我联络，欢迎到节目中来和我们一起这个分享给听众朋友。哎，我们也征求这样子来宾了。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空音电话，我们接下空音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美嘉。
哎，你好。
你好久没跟你联络了。
是。
那个，因为听了好几次节目，一个小建议好吧。
好的。
那个，因为最近在做，上个礼拜听到那个翩翩飞起啊，
是
礼拜又听到这个台北的天空嘛，
是
我建议一下，因为以前我一直对这个节目的认知音乐节目嘛，
对，
那常常听你请一些这个很多人来讲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高兴。不过建议一下，是不是一个月哈有一两次的节目哈，可以播个歌好吧？
就是纯歌曲的。
纯歌曲，对的，因为最近五年级哈常常有出了一些精选集。
好啊，
哇，上次那个听你放这个王子雷的歌也很棒啊。我来点一下那个陈淑华的那个无言的表示好吧？
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歌，因为我有买了陈淑华的几片那个 CD， 我找找看。
建议一下有一些，比如说某一个礼拜啊，就介绍一下、播一下这个。
好主意，嗯，好啊，
好不好？谢谢，
不客气，
拜
拜，谢谢您的建议哦。不，其实这个介绍歌曲我就比较轻松一点，我就不用想到说我们今天主题讲什么，然后想要给大家什么东西。好，介绍歌曲，好，谢谢您的建议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您好，你在线上？
真狠了、啊，挂了三次电话了，没有上。两位晚安。
是，您好。
那个我反映一下刚才那个另外一位节目主持人讲的那个关于冰酒那个 ice wine。
Yeah,
是。
我觉得现在大宗的 ice wine 全部都在加拿大，而且非常容易取得，并没那么难。
对。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大概你花那个加拿大币90块钱左右吧，平均价。你就可以拿两个那个长条瓶的那个两瓶，你可以带回来，都是在免税商店买。
一瓶的价钱大概五六十块，嗯。
没有，你要买差不多一般 quality 或者这样。那但是你自己如果说在加拿大本地，你可以用你这一个你自己的 brand， 你只要大概花个100多块钱哈、或是几百块钱的话，你可以包你自己的 ice wine，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牌子啊，叫他给你分装好，用自己瓶子，然后。去装那个价钱，
甚至你还可以自己
一瓶大概只要
参与酿那个冰酒的过程，
所以说那个应该是很大众很普遍的一个饮料，并没有那么贵啊。那另外的话，我要介绍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的话，就是大家有很多人喜欢吃沙西米，真的要吃好的沙西米，应该是要到那个华的那个鲑鱼的沙西米，那个真的是新鲜到。真的是入水这个可以说极化的程度啊、那个美食是沙西米里面最好吃的，
票
高啊！
等一下，我可以请教您，哎，他挂掉了，这位听众朋友，我想正常请教他是哪一位？就说到这个温哥华呢，问谢老师就对，因为他的家就在温哥华。来，你们吃到你的刚说的这个沙西米啊？
有的。
那时候看那个口感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啊、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很新鲜、那个肉是完全活的啊、那个肉入到嘴里，你感觉到那个细胞还在跳动，那种口感真的很舒服。
好，谢谢，我们再接这个一通空音。你好，你在线上。
三女儿你好。
哎呀，郑姐你好。
另外节目主人你好。
啊，您好。
因为我朋友送了我几瓶那个冰酒哈、
对，
后来我就在橡木桶我也看了一下哈，
是
橡木桶也有好几种不同的冰酒哈，冰酒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要怎么个吃？因为我朋友送我那个冰酒，他就哎呦，这是很好的冰酒啊，冰酒是不是也有分等级？我并不很了解哈，而且要怎么个吃才是饭前吃饭后吃啊？因为外国人酒有分饭前酒饭后酒啊，
是的，
对，到底是怎么个吃才？而且是小品嘛，或者是一瓶把它干光，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喝酒都喜欢干哈，
干啊，
但到底外国人喝酒喜欢用舌头去舔一下，用品酒，跟我们这吃法比较不大一样，所以希望你能讲一下冰酒应该怎么样这样子来吃，比较好吃哈。
好的，
还有啊，这个螃蟹到底是哪里的最好吃？因为我到旧金山会到渔人码头，
好吃，那个就很好吃。
这个大那种应该属于是阿拉斯加的大螃蟹吧？
那叫帝王蟹。
帝王蟹是澳洲的，我知道。
没有啊，阿拉斯加也有帝王蟹。
澳洲的，因为我知道去的时候我吃过了很大很大的帝王蟹哈。这一只蟹，
澳洲的蟹叫做这个 mud crab。
它一个蟹大概有个大脸盆那么大哦。
对。
当然蟹很大，可以好几种吃法，因为你如果到雪梨的餐厅去，它就有在卖嘛。还有分各种好几种不同的吃法。不过我喜欢吃旧金山的那种螃蟹。而且就买一只什么来吃，蛮好吃。
那蟹肉很有弹性。
对，这个美嘉，我上礼拜捡了，就不知道你放了没有啊？
对不起，我今天因为匆匆忙出来，没有把那片弄驼铃带来，我一直记在脑子里面。
打屁股在家。不过很好，那个你能够请这种美食专家来啊，
不敢。
你们一边讲，我一边是在流口水啊。因为我以前我到过日内瓦啊。
是。
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我去一个客户请我吃，我不知道那种什么鱼哈、它是用蒸的。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种。
清蒸鱼。
那个鱼不是很厚啊，
是
它是用蒸的，很好吃，但味道很淡，不像我们台湾 我发现欧洲人吃东西好像味道都比较淡一点，
他们比较清淡，对。
对，那我在日内瓦的时候，人家客户请我吃那个鱼很好吃，而且说是很名贵的鱼，就好像是在日内瓦湖里头抓的鱼哈。对，我看那个鱼也蛮好吃，我不知道您吃过没哈？
我吃过，我吃过，
对，
我晓得。
不过我是介绍各位，如果到德国的话，像到莱茵河去玩，就要吃那个德国猪脚啊。
是，
啊，那真的德国人，我曾经在那边把牙齿都来啃掉一个，那个德国猪脚也很好吃，很
看样子我们找个时间，
因为我在台湾煮看过他们有卖那个德国猪脚的味道，就是没有人家的味道好吃，
是的，
啊，
是的，
这个德国猪脚真的好吃啊，尤其你到北欧去啊，这一点多了。
喂，对不起，暂停，这电话不知道怎么搞，已经变成这样的差异了。我没有动手脚，不要误会，奇怪。
那个，我是不是要先回应他那个冰酒怎么喝法？
好啊，好啊。
冰酒啊，其实它因为它的高，它不适合做餐前酒，或者是这个配合餐一起吃的酒，它通常是在餐后，而且这个冰酒是一定要冰过以后才好喝。那所以是餐后。这个来喝这个甜酒，而这个冰酒呢，喝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杯子不是很大啊，小杯啊，通常呢，不太适合小口的品，是中口啊，不要大口干杯，那个是很糟蹋的啊，中口啊，让它的冰从你的嘴里啊涮一涮，然后进入到你的口里，感觉到那种。水果的香味跟那种甜美的那个冰滑的感觉啊，那种是非常舒服的。
嗯哼，好，谢谢老师这个对冰酒的回应。好，我们刚刚有朋友说想要听好多一点好听的歌曲，我们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有什么今天想要给大家的，还做个整理好了。好，我现在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一首歌，原唱者是潘越云，那我们听听看殷正阳版的《无言的歌》。
再度唱起那一首无言的歌。 已唱了百年山，当我再度唱起那一首无言的歌，当我再度唱起那一首无言的歌。
无言的歌，殷正阳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FM 一零五点五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谢建新谢老师。无言的歌，您觉得潘粤云版的好听呢，还是殷正阳版的？谢老师说还是潘粤云的好听。不过今天重点呢是聊到各国的食物，有好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回响。当然，这节目。这个单元绝对不是只有这一集哦，今天只是 Part One， 就是讲欧洲的食物哈，还没讲完。因为谢老师过两天又要出国了，又要去欧洲带一些 information， 带一些资讯回来给我们。他今天就带了很多这个杂志，像这种西班牙什么他们美食杂志，都把这个厨师啊什么照片，甚至他把这个又做一个 guide， 就是导览啊，全西班牙哪几家餐厅你可以吃到怎么样的几星级的，在哪一条路什么，都介绍得非常清楚，在小小的本可以提供给观光客，我倒觉得这是很棒的。我们国家。如果有意要倡导我们的中华美食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现在来通 call in， 我们接完这个 call in 以后，老师可以帮我们做个整理，好不好？
好。
你好，你在线上。
喂。
哎，你好，您真幸运呢、哦，你是最后一通。
啊，我能不能再稍微再请问一下子？
是好。
哦，是啊，
是
我那个鲑鱼有没有？
哎，
鲑鱼啊，
对，
鲑鱼有没有？
鲑鱼对。
那个鲑鱼除了吃生鱼片之外，哈，你说鲑鱼。怎么弄啊？
鲑鱼的做法可以有很多种，你可以烤鲑鱼，然后也可以熏鲑鱼。那个熏鲑鱼啊，我们有一些是那种已经熏好的，然后你这个他用那个蒸
奶油的也有嘛，是吧？
对，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就这样子加上洋葱啊，加上那个橄榄这样吃，那也可以拿那个熏的鲑鱼啊，把它切成丁以后啊，炒饭。哇，那个炒饭会非常非常的香。
嗯哼，你满意了吗？
但是我们一般所弄的，好像那个肉有没有比较有点纤维化，比较粗有没有？
哎，
我也放过大蒜呢、啊，还有那个胡椒有没有？哎、还不是回事。
哦，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个鲑鱼啊，它如果做它如果价钱便宜，会买到的那个是有筋的，那那个吃起来口感就不会很好。
有什么？
有筋
啊，有筋的、
所以呢，你就咬起来那个口感就不好，所以可能一分钱一分货。有些
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报章杂志不是有介绍过，说那个鲑鱼啊，
对，
它含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嘛，
对，
它是不对人体的心脏有点好处嘛，
哎，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怎么弄啊？这种不好，
您太难为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只是吃过很多地方的美食，
爱吃
，对，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是因为鲑鱼
营养大师。
不是因为鲑鱼啊，台湾买也是很方便嘛。
是，
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哦，这个可能要买书来看。
你说用烤的是不是，
会
老师啊？
我会用烤的。
你说你怎么做？
我放在那个，我用那个锡箔纸啊。放在烤箱里，不要放微波炉里啊，放在烤箱里慢慢烤，用慢火，然后烤到金黄色，那个油都出来，但是不要太干，太干了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要不要加纸？
哎，要锡箔纸，
锡箔纸
里面只要在那个鱼肉上稍微抹点盐啊，就这样子烤，
抹点盐，
不要加其他的东西啊，就加点盐。等烤出来了，那个汁还在，你不要把那个汁都烤掉，那个汁还在的。
大蒜要不要？
哎，然后撒上一点胡椒啊，撒上一点那种绿色的那种那个不是葱啊，是一种叶子的。
不是因为现在不是国外有进口很多那就是那个混合一起那个调味料，
哎，
胡椒大蒜不调在一起吗？
哎，对，
还有那个洋葱有没有？
哎，
洋葱
可以试试看呢、
啊。
这种东西没有一定什么好，你试。我一直鼓励大家，美食就是一种态度。你面对它的时候，用开放的胸襟，各种的方法去试，试到你的口感觉得舒服，恰到好处，那就是好。
嗯
好，谢谢四年四班今天这么友情赞助这么多空空音，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咯。
美嘉，我觉得你讲话有点像耶稣了，这劝人为善了。
啊，很幽默，
让给人家。
是，谢谢您，好，祝您平安喜乐。 他说我像耶稣之后教会。因为实在时间真的是我很想跟大家再多聊一聊，尤其讲到吃、嗯、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 hobby 知道吗？
对，
老师，那您可以在最今天的东西我们再做一个稍微
OK、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欧洲美食、嗯、但是大家一定会很遗憾，这些地方你不见得能够去，甚至即使去也不能够常去。那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态度，你怎么假设有机会出去，我是觉得你逮到这种机会呢就要收集资料，因为每一个旅馆里或者是东问西问或者是他的旅游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都会针对吃啊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你去拿到这种资料，有些书你可以找得到，然后呢按照这个书你可以去找到一些值得去探险，我个人认为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 venture， 就是一种探险，每一个地方就去挖掘出这样子好的东西，那让你的这个行程呢、啊、不是空白的。
嗯，非常谢谢，今天真的节目非常谢谢谢老师到我们这个快乐补给站来跟我们聊聊这么多好吃的美食。好，我们
刚刚想到就是我们在节目之前我还去吃了一个台湾的美食，你不见得非要出去、嗯、在台湾也有非常多的美食，像今天我就吃到一家、
我们刚刚先吃饱了再来
这个上顶的这个火锅料理，它的咖喱火锅啊一级棒，就在那个安和路的Champagne Two的隔壁啊，那这个非常实惠，料非常的新鲜，汤头很棒，咖喱也很浓，
重点是
好吃。
299吃掉不？那所以最后节目问一个问题好了，今天没有问到听众朋友，问您好了，你知道东北有三宝？
哎，
哪三宝啊？
人参、貂皮、乌拉草。
台湾也有三宝哎。
不晓得。
台湾的三宝保健宝，还有299吃到饱。所以我们刚刚299就吃到很饱很饱的上天夫，所以刚刚讲的美食虽然我还是食指大动，但是我稍有克制。不过这台湾有很多美食，希望大家这个利用假日的时候呢，有空的时候呢带你的家人呢去走访一些好吃的店，然后去多吃吃多看看，然后品尝一下人生嘛啊、哦、那当然吃完了八点别忘了回家去记得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谢老师今天到我们现场来，那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去快乐补给站，礼拜六晚上八点到十点，我是美嘉，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拜拜。
谢谢。啦啦啦
啦，看那前面的俏姑娘，修长的身材叫模样，长长的头发嘛黑又亮，走起路来又摇又摆，啦啦啦啦。